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本节目由劳斯莱斯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音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今天距2029年5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个人演唱会还有3165天。今天送出两台佳能EOS 7D 单反相机，标配1585镜头，而且我再给你加一个2470镜头，什么 F2.8L 啥意思我也不懂。这个相机它不算贵，但是这一个镜头就是10000多，这要是拿出去撩妹成了算你的，不成算我的，感谢老板赏口饭吃。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基本上就被炸成工地了，在联邦德国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无法得到基本保障。雪上加霜的是，后来东欧和苏联又驱逐了1000多万德国人，这些人绝大多数又挤进了联邦德国。所以当时有经济学家就预言德国经济的复苏遥遥无期，甚至还有专家计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说平均每个德国人等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等12年才能有一双鞋。但现实却打了专家的脸。事实上从1950年开始，联邦德国的经济便开始发力，不到10年时间，德国便再度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了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仅是经济上的复兴，在后来德国更是做到了国家的再度统一，并一步步走向了欧洲的中心。那么德国它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5季第38集德国复兴。说起德国经济的复兴，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美国的援助，具体来看便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在欧洲所实行的马歇尔计划。当然了，联邦德国的复兴，美国的援助它确实起到了作用，但细究起来这却不是联邦德国经济起飞的真正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援助不只是针对西德，除了西班牙之外，西欧七大国家也是人人有份。事实上当时西德拿到的只有15亿美元，远远低于法国的33亿美元和英国的23亿美元，甚至地方不大的荷兰还拿了11亿美元。所以说美国的援助它是无法解释西德战后的经济起飞。那么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德国虽然被炸烂了，但它仍然具备基本的工业能力。事实上盟军占领德国之时，德国还保留了 40% 以上的工业能力。虽然后来盟国也对德国的工厂和机器进行了大规模拆卸，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干了，所以还是给德国留下了一些工业底子。而反观德国东部的苏战区，那就很惨了，苏联人是把有用的没用的全给拆了，然后像蚂蚁搬家一样统统运回苏联，而且坚持不懈拆了好几年。其次，比工业基础更重要的就是人。德国的硬件可以毁灭，但德国人的知识水平、专业水平以及工业组织能力，这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减少许多。当时的德国依然拥有着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所以说在意识层面德国仍然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且即便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德国仍然最大限度的恢复教育。到1950年时，德国的在校大学生已经达到了10万人，平均每10000人中就有21个大学生，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不仅如此，刚才我们还说了，东欧和苏联驱赶出了1000多万德国人，这些人大部分都跑到了西德。虽然一个人他就是一张嘴，是要花钱吃饭的，但这批人却有两大特点。 一是年轻人多，18到25岁的占了80%；二是知识水平普遍较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统计表明，在苏联修建柏林墙之前的8年时间中，东德跑到西德的正教授有750多名，还有34000多名教师和工程师，6000多名医生，8000多名法律专家。又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联邦德国便掌握了大批熟练劳动力，其密集程度不仅冠绝欧洲，也是世界之最。当然了，人聪明，他不干活那也不行。但偏偏当时的德国人充满了干劲儿。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德国人民深深地低下了头，但是没有屈服。”意思就是啊，我们认罪也认输，但是心里那是不服的啊，是憋着一股劲儿的。比如说，现在德国的各种教堂和宫殿等古迹，其实都是在战后进行重建，而且完全按照原样，你怎么炸的啊，我就怎么恢复起来。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心里憋着劲儿，德国人他是不会这么做的。总之，联邦德国战后的经济起飞，它是有着坚实基础的。这种基础不仅在于工业基础和人口规模，还在于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过，仅靠这些或许可以解释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但是却无法解释德国为什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超越英法。毕竟，以上三点，人家英法其实也没差到哪里去。而在此基础上，真正让联邦德国突出出来的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推动这一改革的便是联邦德国的首任经济部部长，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路德维希·埃哈德。今天看来，老艾的想法他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强调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联邦德国，这种想法不论是纵向看还是横向看，都有一点离经叛道。从纵向上看，纳粹统治的12年中，德国搞的是统治经济，又是国家主导加上垄断资本家，很多物资由国家统一管制，食品衣服什么的都是凭票供应。而从横向上看，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当时的英法也在对物资进行着一定程度的管制。但老艾偏偏要跳出历史与现实的框架，大胆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取消各种限制，全面放开市场，同时还进行了货币改革，把已经分文不值的旧马克给淘汰掉，换上新的马克。如果你看过我们前几天的关于俄罗斯的节目，马上就会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作大死的休克疗法。事实上，在当时的联邦德国，改革一经启动，也出现了物价暴涨、失业暴涨的局面。老百姓们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恢复物资配给制度。但最终，埃哈德还是顶住了压力。一年之后，联邦德国的经济便恢复正常，而且开始快速增长。那么，为什么别的国家搞休克疗法，他就直接死了，联邦德国还真就活过来了呢？原因就在于，埃哈德搞的并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事实上，在自由竞争的同时，德国传统的国家主义还是得到了部分保留。比如说，如果出现垄断，政府就会出面进行干预，对垄断加以限制，以便恢复自由竞争。同时，政府还要保持对市场的监督和引导。用老话说，就是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规律，同时辅以国家的宏观调控。就这样，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基础上，德国人的创业精神与创业能力得到了充分激活。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干。但是就在此时，联邦德国他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德国第一次崛起之后爆发了一战，一战被打趴下，重新站起来之后又爆发了二战。毫无疑问，面对着德国的复苏，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突然间他又慌了。所以对于当时的联邦德国来说，如果想继续平稳发展，此时的自己还面临着一个重要任务，这就是打消欧洲其他国家的顾虑和恐惧，为自己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也就是说，我德国的这一次崛起不仅要自己崛起，哥几个也得沾上光。如果我们的经济运行可以打包到一个大框架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而这个大框架便是欧洲一体化。就在此时，法国人和德国人想到一起了。德国投降以后，西方世界中法国无疑是最要求严惩德国的。这很好理解，英美虽然和德国打得死去活来，但毕竟德军他没能踏上英美国土，但法国可是被纳粹占领并掠夺了足足四年，更别提历史上法德之间的世仇了。总之就是新仇旧账他一起算，法国必须摁死德国。而他的报复手段之一便是占领德国的一个重要工业区，萨尔工业区。萨尔这个地方面积不大，但工业十分发达，地下的煤铁资源也十分丰富。法国占领萨尔以后，不仅要开采这里的矿藏，还要把它永久性的变成法国的一部分。这不仅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更为关键的是，法国认为有了萨尔工业区，德国的重工业便会再度壮大起来，只要壮大起来，我法国怕是还得倒霉。当然，对于法国人的想法，德国人他是不会答应的，双方就此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法国外长舒曼提了一个建议，你德国想拿回萨尔他也不是不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咱们最好把两国之间所有的煤钢生产都给拿出来，来一个名牌，然后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名字就叫煤钢联营。如此一来，我们的顾虑便可以打消，这一计划便被称作舒曼计划。表面来看，舒曼计划它十分简单，但其内涵却非同小可。因为煤和钢它不是一般的产品，它们是重工业的标志，同时也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准备打仗，煤钢生产肯定会出现巨大变化。而如果法德两个国家把煤钢生产都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那就说明大家都交底儿了，都不准备打仗了。这就是建立信任与互相监督，历史的就留给历史，未来我们要精诚协助。那么对于法国人的提议，德国人是什么态度呢？诚然，把煤钢生产名牌亮出来，德国的主权确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至少可以消除其他国家对德国的疑虑。一旦成功，德国的整个外部环境都会变好。所以从现实利益考虑，德国是愿意接受舒曼计划的。当时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有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尽可能的参与到西方搞起来的各种国际机构，哪怕是专门用来管制德国的也要参加，因为只有参加进去才有话语权，至少你表示抗议他也有个平台。同时也只有参加进去才可能把德国的地位和其他国家拉平。而除了现实利益之外，当时德国的阿登纳与法国的戴高乐等人心中也存在着一种美好的远景，这就是欧洲联合。他们认为欧洲之所以成为了两次大战的引爆点，原因就在于各个国家他只算自己的账，而如果大家可以联合起来甚至搞成一个国家，那么欧洲就可以享受持久的和平。而且这些人他也看得很清楚， 在美苏两大霸权崛起的背景下，欧洲这些国家已经称不上什么大国了。如果不联合起来，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会进一步下滑。所以为了让美苏不那么寂寞，欧洲也得支棱起来。就这样，在现实利益与远景理想共同驱动下，1950年5月舒曼计划被提出，7月德国便接受这一计划。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也与阿登纳预想的一样，其他西方国家一看德国把这么核心的生产能力都拿出来让别人一起监管，对他的戒心马上就降了下来。所以在1950年，联邦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这一年也正是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开始之年。更出乎阿登纳与戴高乐所料的是，法德之间的煤钢联营很快就体现出了辐射效应。毕竟有着世仇的法德都能这么干，也不用多想，肯定是好处大大的。所以不到一年时间，这个煤钢联营就从法德两国扩大到了6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与意大利也加入了煤钢联营。如此一来，6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煤钢共同市场，把煤和钢的关税统统取消，同时由一个超国家机构对煤钢生产进行统一的干预和调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欧洲人的又一伟大发明。不过对于德国来说，事情还不算大功告成，因为这个煤钢联营毕竟由6个国家组成，在这个小团体中，德国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当时的煤钢联营中，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无疑排在第一，而到1958年时，联邦德国的工业产量占到了6国总数的 40% 多，黄金外汇储备更是接近总数的 50%。 所以毫无疑问，联邦德国正是煤钢联营真正的核心国家。这玩意儿离了法国都能赚，但是离了德国恐怕真就玩不转。所以理所应当的，德国应该成为煤钢联营的绝对领导。但阿登纳他非常清醒，他认识到德国还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还没有完成统一，二是没有卸下历史包袱，所以联邦德国绝对不能出来挑这个头。那么让谁来挑头呢？当然是法国。首先法国愿意干，其次戴高乐有着极高的个人声望以及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所以法国他也不是谦虚，那就不再必趋之了。而与此同时，德国走的就是一条韬光养晦之路。首先德国把法德关系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之上，很多事情都由法德两国先商量，然后再征求其他国家的意见，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法德轴心。而在法德轴心中，德国所秉承的原则就是法国为主，德国为辅，德国放低姿态尽量配合法国。戴高乐曾说，欧洲联合由法德这架马车来完成，其中法国是马车夫，德国是马，所以德国就是那个低头出力的角色。也许这种角色不是很风光，但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一长，其他国家都明白真正出力的还是德国，离开德国的支持，法国实际上除了唱高调什么事他也办不成。更为重要的是，低调的德国在很多关于一体化的事情上都喜欢和其他国家商量着办，所以共同体内部德国的人缘非常好，直到欧共体时代也依然如此。不过到此为止，在德国的复兴之路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两德统一。现在我们都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德统一完全是自然而然，但事实绝非如此。首先德国统一的时候，冷战还没有结束，苏联它可是还活着呢。其次 当时的美苏英法四大国也没有明确表态，说好你德国现在麻溜的去统一吧。最后我们知道两德统一实际上是西德吞并东德，而且用时非常短，这种方式和速度超出了当时所有欧洲政治家的预料。所以说两德统一绝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而是相当程度上人为的结果。而在其中起到作用的便是当时赫尔穆特·科尔总理所领导的西德政府。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西德政府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首先从大环境上看，当时两德统一的基本盘是非常有利的，一是民心所向，当然了主要是东德人对西德的向往，其次当时的苏联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继续控制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国家。如此一来，当年让德国分裂的这种外部大结构第一次出现了松动。而相对于这种友好的大环境，两德统一还面临着两大现实困难，一是来自外部的顾虑，特别是英法苏不希望看到德国统一，因为强大的德国总是让人忌惮的。二是东德他不愿意统一，因为当时东西德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东德的 GDP 只有西德的 13%， 劳动生产率不到西德的1/3，科技水平落后20年，实际人均工资收入差出10倍，而且西德还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德政府非常清楚，如果统一事实上就是被西德吞并，那我好好一个局长他不就变成副局长了。可以说只要东德坚持不谈，西德他也没有办法强行统一。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西德的手段必须要十分巧妙。具体来看，西德做了三方面的努力。首先是绝不冒进，比如说在1989年东欧国家出现巨变之时，西德当然知道统一德国的机会来了，但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德国统一这件事太过于敏感，如果条件不成熟就打出统一的旗号，反而会引来一大堆的阻力，最后很可能统一不了。所以西德刚开始他根本不谈统一，而是谈民族感情。接下来西德开放了自己与波兰、匈牙利等国的边境，这样一来虽然东德人不能直接的跑到西德，但是却可以借道，而且也没有多远，于是大批东德人就转到这些国家，跑到西德。一开始一个月有那么几千人，但是很快就增加到了一个月8万多人。对此东德政府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办法那是一点没有，而且你去谴责西德也没有用，人家只是天天在那儿喊民族感情，可是丝毫没提统一的事。而随着人越跑越多，东德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国内的有效控制，这下妥了，那些懒得跑的也开始蠢蠢欲动，并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向东德政府施压。无奈之下，在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开放柏林墙，局面开始彻底失控。11月10日柏林老百姓一起床就开始自发的去拆除柏林墙，然后把砖拿回家修炕，而到第四天时已经有50万东柏林人涌入西柏林，两边的民众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狂欢。此时西德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然后马上打出了统一旗帜，开始真正发力。西德政府所做的第二点努力便是绝不手软。两德统一毕竟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合并，不是说他柏林墙推翻了边境开放了老百姓自由散漫爱咋咋地那就行了。对于西德来说，东德也必须有一个可以配合的执政党来共同完成统一期间的平稳过渡。当时在西德的压力之下， 东德已经承诺进行西方式的自由选举。所以对于西德来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得找一个可以配合自己的执政党，并让他赢得选举。而在当时的东德啊，还真有这么一个在统一方面的政策与西德完全一样的政党，这就是德国联盟。不过这个政党在当时东德的民调中他只排第二。那么怎么能让他赢得选举呢？西德祭出了自己的最大优势，钱。西德总理科尔亲自向东德选民承诺，如果德国联盟可以在大选中获胜，那么不管东德人有多少存款，都可以按照1:1的比例来兑换成西德马克。要知道当时一西德马克至少顶得上4东德马克，这就相当于西德政府直接给东德人送钱。毫无疑问，很多西德人他也批评科尔，认为这么干代价太大，但科尔始终认为与两德统一所能带来的红利相比，这点点钱他算不得什么。就这样，德国联盟成功赢得了选举，两德终于得以实现统一的平稳过渡。当然了，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国家不希望欧洲大陆再现一个强大的德国，所以西德政府要做的第三件事便是平衡大国之间的关系。在美英法苏四大国中，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统一，条件是德国得留在北约，而苏联的条件是德国不能参加北约，否则就不同意德国统一。毕竟在当时的东德还有着苏联几十万驻军，苏联的表态那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美苏两大霸权所展现截然相反的态度，西德该怎么办呢？西德非常清楚，美国的支持是所有的总前提，所以美国的要求必须答应，不能含糊，德国必定要留在北约。而在取得了美国的支持之后，西德又对苏联做出了几大让步，再加上当时的苏联已经是内忧外患，对德国动武根本不可能，所以苏联也被拿下。至于英国，他也就是嘴上喊喊，美国都他妈同意了，英国表态他也没有什么用，大不了以后再去寻思如何继续玩自己的大陆政策。在以上三大国都被搞定之后，最后要搞定的便是最难的法国。对此，德国放弃了自己一项最大的资产，这便是西德马克。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西德马克是最为坚挺的货币，信用最好，很多国家都愿意把它当作外汇储备。也就是说，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欧洲实现了货币霸权。但是当时的法国正在积极酝酿欧元的诞生，于是科尔告诉法国总统密特朗，如果法国支持德国统一，那么统一后的德国愿意放弃马克，全力支持你法国搞的欧元。德国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让步，把欧洲的货币霸权都给让出去了，法国也就没话说了，妥了，法国也被拿下。就这样，在扫清一切障碍之后，1990年10月3日，两德正式宣布统一，一个统一强大的德国再度站到了欧洲中央。于是让德国头疼的问题再度出现了，欧洲各国开始对德国高度戒备，德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又一次迎来了重大变数。对于这一问题，德国政府再度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首先就是与当年的西德一样，坚决地与历史进行切割，同时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比如说，很多德国人都希望把柏林墙倒塌的11月9日作为全国统一纪念日，毕竟柏林墙的倒塌具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但是德国政府最后却违背民意，把这一提议给否决了，因为1938年的11月9日夜晚正是著名的水晶之夜， 在那一天晚上，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就此开始。还比如说，在前几年，德国军队对德国的军事传统和军事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时代开始算起，一直到现在。但是1933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的德军是被排除在外的，不算德国的军事传统。总之就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德国非常小心也非常严格，这种态度无疑大大减轻了其他国家的担心。其次，相比于历史，更为重要的还是德国对待现实的态度。与当年追求强权称霸世界所不同的是，如今的德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就是权力忘却，他不想要权力了。比如说，德国的军队完全在北约框架下老老实实运作，也就是说，德国想单独的和谁干一仗，那都是不可能的。同时，德国也特别不愿意增加军费开支。事实上，美国一直要求德国实质发展军事力量，以便帮美国多干点活。但即便如此，德国还是死死顶住美国压力，对海外的军事行动不太关心。比如说海湾战争，德国就没有出兵参加，而德国所参加的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呢，其实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所进行的，也就是做一点自己分内的事情。在德国国内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说我们已经为皇帝死过一次，为元首死过一次，这一次想死在自己的床上。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国家，其他欧洲国家也就不再去担心他、防备他了。不过有道是，世间子早晚要发光，德国不想当领导，在欧洲极尽低调的形式，同时别的国家也不想德国当领导，但无奈实力不允许，德国最终还是成为了欧洲事实上绝对核心。之所以会这样事与愿违，首先就是因为德国真正的让自己融入了欧洲，并大力推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如前西德总理施密特所说，德国人应该追求的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如此负责任的表现，当领导自然是够格的。至少表面看起来，人家推动欧洲一体化不是单纯的从自身利益出发。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们看新闻都会发现，欧盟天天是这个倡议那个倡议，但是不论是什么倡议，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都是欧元。问题是谁来出这笔钱？当然谁倡议的谁来出，也就是欧盟。那么欧盟的钱它从哪来呢？当然是成员国凑，毫无疑问德国出的就是最大头。所以德国在欧盟中有一个外号叫做自动提款机。当然了，仅仅出力它并不见得就能当领导。这好比说你在一个单位中干活最多的可能是局长，但最大的领导还是指引方向的书记。欧洲也一样，书记这个角色它就是法国。但是也和小单位中的情形一样，如果局长太猛了，书记太佛了，往往真正说的算的还是局长。欧洲正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法国与德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德国的影响力法国已经不可比拟。而出现这种局面的转折点正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那一年的全球危机中，欧洲爆发了债务危机，法国受到了巨大冲击，严重程度仅次于欧洲四国。而在这场危机中，德国是表现最好的，不仅经济恢复的最快，而且整个社会比较有序，失业率也控制的很好。可以这么说，德国的经济模式在这次危机中证明了自己的独特价值。到这时，其他欧洲国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法德轴心 其实只有德国一架发动机能运转，能把大家伙给拉出危机的也只有德国。于是我们便看到，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德国基本上就是欧盟的主心骨了。不仅是欧盟内部事务，其他国家会看德国的方向。在对待欧俄关系这种传统问题时，其他国家也要看德国的态度。或是在对付特朗普这种老流氓的时候，默克尔也是身先士卒。所以波兰的外交部长才这样说，作为历史上被德国一再侵略的波兰，当然会担心德国的强权，但是现在更担心的是德国的不作为，不出来当领导。在历史上被德国活活毁了的波兰都能说这样的话，无疑表明德国已经是欧洲当之无愧的核心。总之，德国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最为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不论何时，硬实力就是话语权。反正不论怎样，德国还是成为了欧洲魁首，对德国来说这自然是好事，可以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同时，德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毕竟欧盟现在有27个成员国，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利益，要想有效领导绝非易事。但另一方面，德国这个民族的领导能力其实不太强，或者说也不能说不强，而是德国人很不善于变通，一旦他定了规则，要求就会非常严，而且经常会用对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这就带来大问题了。比如说在应对债务危机的时候，德国认为希腊这些国家你欠账那么多，那么他们如果想要欧盟的救助，自己首先就必须得勒紧裤腰带，不能搞特殊待遇。我们德国人在危机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你们希腊人也得这么干。客观的说，德国的主张确实有道理，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效果就很不理想。希腊人甚至骂默克尔是当代女版希特勒，由此也加深了欧盟内部的裂痕。总之就是，其他欧洲国家是既想让德国当领导嗷嗷干活，又不想事事都按照德国标准，对德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领导困境。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事务德国需要面对。比如说，面对危机频出的欧盟，德国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推动它继续前进？还比如说，英国脱欧以后，欧洲一体化又会去向何方？这些都存在巨大变数。当然了，不论怎样，从统一到今天，德国的利益已经和欧洲完全绑定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的领导下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德国的未来取决于欧洲，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德国。
Wetten, das erfunden. Vielen Dank für die schönen Stunden. Wir sind die freundlichsten Kunden auf dieser Welt. Wir sind bescheiden, wir haben Geld. Die allerbesten in jedem Sport. Die Steuern hier sind Weltrekord. Bereisen Sie Deutschland und bleiben Sie hier. Auf diese Art von Besuchern warten wir. Es kann jeder hier wohnen, dem es gefällt. Wir sind das freundlichste Volk auf dieser Welt.
Deutsch, Deutsch, Deutsch.
Nur eine Kleinigkeit ist hier verkehrt, und zwar, dass Schumacher keinen Mercedes fährt.
Mercedes fährt.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alles sind wir. Es gibt es nirgendwo anders, nur hier, nur hier.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sind alles wir.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
Deutsch, Deutsch,
Es bilden sich viele was auf Deutschland ein und mancher findet es geil, ein Arschloch zu sein. Es gibt manchen, der sich gern über Kanaken beschwert und zum Ficken jedes Jahr nach Thailand fährt. Wir lieben unsere Autos mehr als unsere Frauen, denn deutschen Autos können wir vertrauen. Gott hat die Erde nur einmal geküsst, genau an dieser Stelle, wo jetzt Deutschland ist. Wir sind überall die Besten, natürlich auch im Bett und zu Hunden und Katzen besonders nett.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alles sind wir. Es gibt es nirgendwo anders, nur hier, nur hier.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sind alles wir. 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
Wir sind besonders gut im auf die Fresse hauen, auch im Feuer legen kann man uns vertrauen. Wir stehen auf Ordnung und Sauberkeit, wir sind jederzeit für den Krieg bereit. Schönen Gruß an die Welt, seht es endlich ein, wir können stolz auf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Schw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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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wein.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alles sind wir. Es gibt es nirgendwo anders, nur hier, nur hier.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sind alles wir. 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alles sind wir. Es gibt es nirgendwo anders, nur hier, nur hier. Das alles ist Deutschland, das sind alles wir. Wir leben und wir sterben hier.